各位伫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收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台湾，我是杜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有任何要敢提供的意见，也是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写批给俺。写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RAINBOW 小老鼠28.net.tw。那今日这部一开始啦，先甲大家分享一个省电的小技巧。因为现在长热，大家用电用得很凶，那电价又一直涨，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一点杀伤力不？或许有一些撇步大家知道，那也有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不要紧，多听一点，我们可以多了解一点，也可以跟别人讲一下。那不是说要叫大家省电省到像原始人这样要做喝奶，有时候只是做一点点的改变，或者是思维的转换，对，让新电节省电力，不只是说家里的电可以少用，可以少缴一点电费，其实呢还有更大的功用的，全国用电量减少，用电量减少我们就会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啊，不然一直想说一千一点点电是要创啥？哦，差那几块银啊吗？其实重点不是在这大家，不是说差那几块银啊，我们能省一点就少一点二氧化碳的排放，少耗费一些地球的资源，这是一个大目标。不要小看自己，很多事情就是小小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咱今来讲要安装新电哈，在空调的方面呢，咱知影冷气的温度卖调到伤低，那调到24度、20度安尼，热天加棉被吹冷气这样子哈，这真的是太奢侈、太浪费了。啊，不要调到太高，那最重要的是你开冷气的时候要搭配电风扇，好，这空气也当流动，空气一流动呢会把身体产生出来热给带走，你就会有凉感，所以你冷气不用开到温度很高，你还加上电风这样吹就已经很凉了。然后我们知道说你是日头曝下来是温度渐渐上升，那日头是曝下来透过窗户曝到室内来，室内温度就会上升得很快，这时候我们有窗帘能对它暗起来，隔绝这阳光辐射热丁丁，减少传导入室内的热气，这样可以让冷气机不要曝这么辛苦，就我们有塞车这个时候啊，这个窗户就要加上遮阳棚，或者是加上窗帘，或者是在窗外啊，种一些比较高的植栽或是爬藤类，让它来遮日。那这个玻璃上呢，也可以贴隔热纸，也是说在窗户外曝衣服也可以。啊，说到曝衣服，夏天真的是就让它阳光晒干是最健康的，又可以杀菌。啊，咱大部分都用洗衣机在洗嘛，吼，咱在缩大的时阵，慢慢从寒天缩到这么大，剩余的就交给阳光就好了。像说你寒天啊，讲爱脱水脱90%掉，那你夏天可能脱30%掉就可以了。好，来，那再去出门上班的时阵啊，记得把这些窗帘啊、百叶窗先放下来，这样不会让过多的阳光热气进到屋里。那 AM 回来的时阵，就先把窗啊打开，用电风扇先把热气吹出去，向外吹了哈。先散热一下再来开冷气，也不用说一回来马上急着开冷气啦。啊，那你安装冷气机不是有一部分会在外面打进吗？那老师说这漏在室外的这一部分呢，直接让日头这样一直打，那它在制冷的时候呢就会耗掉很多电力，所以冷气机也要帮它装一个遮阳板，不要让它一直打，或者是安装在这不是日光直晒的地方，或是北方或是南方。那正宫阴道的墙壁哈，那有西晒的，那这个墙面呢，你可以尽量安排一些衣橱或者书柜在那个位置，一旦给干嘛动一挂，因为水泥墙壁传导过来的热气，就温刀就有西晒的墙，整片墙热烘烘的，黑了最的最坚固这些墙面出来最终作秀哎，你根本就不需要开热水炉，那种捞出来水就已经烧干，洗完你还会冒汗呢。所以那个水泥其实不是环保建材，它做到吸热。啊，你看你家最常活动的 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房间，你就把那个空间呢设在远离西晒的那边啊。如果说他常常在客厅活动，大部分人都聚集在这里的话，这个地方就尽量不要安排在西晒的位置。还是说家里有人整个都住在房间里啊，这个房间就不要放在那么热的位置。那有的家庭呢，隔间曲曲折折，会阻碍空调冷气流动啊，变成说空调不平均，这会热那会寒。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隔间应该做一些改造，换成可以通透的。比方说这个隔间可以用线帘，还是说镂空的书柜墙，好令企业当没有障碍的通过。那不只是说居家办公室啦、咖啡厅啦都买当安来做。那就说那办公室它有很多的隔板，那这隔板可以把它降低，那上面的杂物拿掉，会当好办公室的照明跟空调更靠好论。那一家人待在家里的话哦，可以大家尽量配合，就是说集中在一个房间，比方说书房或者是客厅，或者是说饭厅，它可以当减少开冷气的空间，也可以减少开电火的电量。那开冷气的时候，把通往其他空间的门都关起来，啊，门一开，门缝呢能够有风条堵起来，这样冷气比较不会外泄。那就说吹冷气的时候，有一些空间是没有人在使用的时候，能够让冷气跟这些空间隔绝起来，就给它隔绝起来的话啊，冷气呢就不用消耗这么多，去冷却那些没有人使用的空间。那冷气机的滤网呢，差不多两礼拜洗一遍，我看过来嘞。那如果说你必须要换冷气，然后预算上没有问题的话呢，要换成直流变频机种，这种会加真省电。那在买冷气的时阵，爱选择有能源效率标章跟适合家里的吨数。那冷气房内唔通搁同时又放电冰箱、电锅、瓦斯炉这些灶卡卡家用的物件，那种发热的物品。啊，所以讲，伫灶卡住本的人，咱应该爱加紧感温，爱跟他们致敬。真的，通常大家不会把冷气机装在厨房。但是厨房这个地方又是制造热能的地方，让大家在那里煮饭是很辛苦的事情，应该多点尊重与感恩。啊，说到这个灶卡呢，冰箱里面的东西尽量保持在七分满或八分满的状况之下，是冷藏效率最高的时候。有时候你如果说冰箱太空它效率也不好，所以有的人就会拿几个装水的保特瓶放在里面，可以达到大约七八分满的状态，然后据说这样子效率最好。有这个应该是比较多人的尝试了。冰箱看墙面的距离应该保持空隙，以便于散热。那如果说家里还有需要除霜的冰箱的话，就要常常除霜，这样制冷的效果会比较好。不过现在冰箱已经很罕的看到那种会结霜的冰箱啊。那如果说你食物要放进冰箱冷藏之前呢，例行会冷却，冷却之后再放进冰箱，安尼嘛袂好这莫打吼，一直胖冰箱嘛较袂害。啊，当然冰箱你若讲哦，这个人开一下冰箱拿冰水，那个人开一下冰箱拿冰淇淋，那个人要开一下冰箱拿饮料什么什么的，这冰箱的开来开去吼，那个冷气就会外泄嘛，莫打的个开始胖，让它维持那个冷度。啊，所以呢，你在冰箱里面要放东西，位置啊最好能够有一个规划，让你方便一次拿取，啊，不然放到乱七八糟，开冰箱找东西找一波才找到，这样用冷气已经跑掉一堆了吼，压缩机就又出来一直一直爬一直爬。好，再来夏天煮饭呢，尽量用凉拌的，或者是说快炒，比用炖的用蒸的可以让它新加速。然后更好的是直接用凉拌的长加薯的焖盔，那焖烧锅可以多利用，快锅之类的可以多利用，可以节省很多的瓦斯。或者是微暗一盖当煮过来，就用煮的用电的用吹煮的一边来，所以想办法利用这些热能，这也是可以节省能源，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动一些脑筋去思考 安怎去充分的使用这些能量，让它更有效率，那一举三得，这是上好了。那我们冬天喜欢喝热水，可是夏天就不喜欢喝热水，除了有特别需要的话，通常夏天的时候特别可以饮血滚水，所以呢那种电热水瓶呢几乎不太会用到。其实水如果很好，可以把那个热水装到那种效率比较好的保温瓶，其实夏天就可以保温蛮久的，就一两天都没问题，甚至到第三天它还是有温度的。好，第一就是找一个较好的保温瓶，把这个烧水放在保温瓶里面，那就不用说像用电热水瓶这样子三不五时来就加热一次再维持那个温度，其实也没有人说常常一直要喝那么热的水。所以我觉得说家里放一些较好的保温瓶，效率好一点的保温瓶很重要，你得每一点一点加热去维持那个温度。其实电热水瓶很耗电啊，这个保温瓶不只是可以保温，你夏天这个冰水你就可以放在保温瓶来边，它就是保冷啊。真的关掉电热水瓶可以省很多的电。那电锅呢，像那种猪荷开关跳起来之后它就会变成保温的状态吗？像夏天就不怎么需要这样子保温了哈。如果你买电锅的话，可以选那个可以选继续保温还是不继续保温的那一种，而且配合你自己的需要去使用它。等于说哦，跳起来就要跟去杯插头，不然一直保温这样。那你不需要保温的时候，但是你的电锅会自动保温的话，你就插头跟它杯起来，这样子呢它比较容易点。那厨房那边在开火的时候，抽风机把它打开，这个热气呢比较不会堆积在屋子里面。啊，讲这很辛苦的问题啦。夏天当然咱免洗甲伤烧嘛，像温到安尼吼，那个自来水根本就是热的，你完全不需要开热水器。啊，那不是像温到安尼吼，你其实夏天那个热水器的那个温度可以把调夏天的方寻吼，可以把不用烧得那么热。那家里呢，如果说很多白炽灯泡啦，更改瓦开哦，那个东西又耗电又会发热，白炽灯啊、卤素灯啊这块呢吼。因为更改换做 LED 灯，那有时候不需要整个家里灯火通明的时候，就不用让它灯火通明，看你自己的需要，你在什么地方使用就那个地方亮就好了，没鬼弄个怕鬼围栏自己门灯全部都打开，不需要这样子。那这吹桃木呢，热天等没工吹桃吹了吹吹后，大家可以先擦干晾一下，再用吹风机把它吹干。那车子尽量不要停在大太阳下面晒，这个是大家很自动会做的，因为大家都很怕天在外面日头拍拍的就会车烧烫烫，好像会把人行到油都拔出来同样，没有人会喜欢这样子，都是尽量会找有树荫啊、有任何阴影的地方去停，这样子冷气当然也就比较不会消耗那么大。那使用电器，像讲暑假的时阵，囡仔规工看电视，也是用电脑啦，也是影响啦，顶顶的电器哈。这个时间也是要节制一下，啊，不用时爱关起来。这不仅是耗电哈，而且他们还会发热，然后会造成冷气的负荷。那裸梯呢，就要多利用一些凉席，像潮汐瓷砖啦、磨石子地这款有凉感的材质哈。将下来厚重的布料换一下，那色系浅色的冷色系的东西看起来也会比较凉爽。然后还有补充水分，吃水分多的水果，自己做一些凉的茶，这样子身体不会感觉那么燥热，你可以加速排汗跟排尿嘛，身体的热气排掉，你就不会像汗那么热。哦，有的人到三十度才需要开冷气，啊，你是安尼热噶吼，27度就已经开始流汗，这样子，当然冷气的消耗太多。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若是去百货公司、去公共场所等等的吼，伊冷气放到好你会寒的时阵，其实我们就应该要发挥我们的公德心，发挥我们的道德勇气，跟管理人员反映。反正天气会当温度卖调较低，啊不呢，就请能源局的人来查核。这样客诉案件一多呢，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尊重客人，来改变因为开冷气的做法。 那这款的灯升起来哈，特别咱到安尼泥泥捏捏安尼签灯，搁靠好热，哎，签搁靠坐灯。那假日呢，就多安排一点时间去百货公司啊、图书馆啊、博物馆啊，定定诶公共教育空间呐、啊，来享受公共的冷气。安尼买当现在咱到个叠电器，那他们的冷气呢，越多人使用，当然就越经济嘛。所以以上啊，一挂小细节啦，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家里如果说有日光灯哈、哦，不用把这个日光灯瓦做省电灯泡，因为日光灯会比那个还省电。好，在这里跟大家提醒，那大家共同来为咱的环境尽个人的一点力量，除了你家己当减少开销之外，各位当减少咱这地球的负担。
心からなぜだかおばあちゃんと暮らしてた実家の隣だったけどおばあちゃんと暮らしてた毎日お手伝いをして五目並べもしたでもトイレ掃除だけ苦手な私におばあちゃんがこう言ったトイレにはそれはそれは綺麗な女神様がいるだから毎日綺麗にしたら女神様みたいにべっぴんさんになれるんやで その日から私はトイレをピカピカにし始めたべっぴんさんに絶対なりたくて毎日磨いてた買い物に出かけた時には二人でカモナンバー食べた新喜劇録画しとこねたおばあちゃんを泣いて責めたりもしたトイレにはそれはそれは綺麗な女神様がいるんやでだから毎日様みたいにべっぴんさんになれるんやで少し大人になった私はおばあちゃんとぶつかった家族ともうまくやれなく居場所がなくなった休みの日も家に帰らず彼氏と遊んだりした五目並べもカモナンバーも二人の愛だから消えてたどうしてだろう人は人を傷つけ大切なものをなくしてく
味方をしてくれてたおばあちゃん残して一人きり家離れた。
各位听众朋友，刷来咱嘛是要呼吁大家哦，为这个环境，为咱的地球，各做一点点啊，小小夸夸的努力，其实是随手之劳，其实是唔免另外个给去做上面付出的，真的是随手而已。这样、哦，我是看到一个消息讲，九月有一个国际净滩日哈、哦，这是世界活动，就是把这个海岸呢清理干净。那这天哦，会有一个大型的瓶盖马赛克拼贴，这是一群少年囡仔发起的，目前发起是十个人啊，呆呆学生。那我不知道还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参与。那因就是讲看到伫净滩活动来宾哦，这个、保特瓶啊，这个、瓶盖啊，每次净滩都会可以看到很多。那像瓶盖就占了垃圾的7%，然后不知道有人看过吗？像有一些寄居蟹，伊找无卡的时阵，他去找那个瓶盖当家来住，背着保特瓶盖的寄居蟹，又一些小鸟，有一些海边的生物，因为误食的这些袂当消化塑胶的物件，抓死去，无法度消化，丢死嘛，排袂出来。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就说你在海滩上会发现一些尸体，就说鸟的尸体，那鸟的死了身躯已经腐化到一个程度啊，骨架骨都在的，皮羽毛都在的，那就是肉肚这边较无骨头的，较侪肉的所在就先腐化，结果我们就发现它的肚子里面有好几个保特瓶盖。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海龟肚子里面有塑胶袋，那这些动物就是因为这样误食了，结果抓死去，这应该算讲夭死，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排出来，无法度丢掉的嘛，无法度搁食物件落去。这些颜色很鲜艳、很漂亮的保特瓶盖，都安然好去食去，然后他们也就这样死掉了。所以这些少年人的发起一个活动，就盖艺术。瓶盖的盖，盖艺术，收瓶盖救海洋。那引起海星嘛，陶艺星的底还好开心者哈，就向宿舍发公告说他们要收集保特瓶盖。这个呢，一天哦，差不多弄了当收掉200外，这个引起在底下时间的收集掉1万外保特瓶盖，然后他们就将这些瓶盖颜色做一下分类，然后就做了一个马赛克拼贴。那咱台湾哦，一天用的保特瓶非常的多，饮料、矿泉水等等。那起码至少说，这个保特瓶大概靠迄个共识啊，讲保特瓶也当回收。不过这瓶盖好像没有那么有共识哈、哦，这个瓶盖的随手丢弃了，然后还不是丢在垃圾桶里面啊，这鬼魂哎！然后就这样子，这些瓶盖就变成海滩上的垃圾。你知道吗？他们净滩的时候啊，这个瓶盖它的数量、哦、竟然是占海滩垃圾的第2、3、4、5名。第一名是塑胶袋，第二名是免洗餐具，第三名宝丽龙，第四名烟蒂，第五名瓶盖。这些呢，很多是我们在海岸游戏跟日常生活中制造出来垃圾。这款行为造成的垃圾占了7%，其实只有15%的垃圾是真正属于海上活动跟船只制造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的行为跟我们在海岸边的这个休闲活动，这者非常多笨色，而且的笨色就是我们人一次，我们如果看到这15名的笨色，就知道这大部分都属于一次性使用的习惯造就出来的海洋垃圾浩劫。这个塑胶袋啊是袂腐烂的，那这种塑胶袋瓶盖在这个海里面铺在顶呢，咱普通时候看感觉讲啊无产生什么大的问题，可是就会造成像刚刚讲的这些生物呢，这些生物呢就会误食，然后就这些垃圾塞满了不能消化，垃圾塞满它的胃，然后他们就活活的饿死。那咱讲塑胶这个物件，伊袂烂，不过伊嘛是一直维持它这样子的形状，哈， 有一个咱个卡无去想到的问题，啊，这问题够卡严重。提供随着时间，它会变得更小，分解成更小的颗粒。像在1997年，美国的海洋学家查理斯摩尔，伊就发现北太平洋环流当中啊，充满了塑胶垃圾。然后，一创办的海洋研究基金会，伊在1999年进一步发表观察的数据，指出这些塑胶微粒跟浮游生物的重量比是6:1。啊，什么动物是以浮游生物为食物呢？就是咱常吃的鱼啊嘛。到最后，我们餐桌上的鱼到底是吃了多少塑胶微粒？那这些海产经过加热之后，那塑胶微粒是不是又变成化学物质回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所以说，咱这座三回出去，最后咱这座的物件，还有回到回来咱的身躯顶。那在台湾啊，2011年净滩所收集的数据发现啊，因为有回收奖励机制，保特瓶的垃圾量齁，是占那一年的第七名，还就不是排名在很前面啊。不过瓶盖呢却足足的高出了一倍，就是说保特瓶捡到7000几支，那瓶盖呢却捡到14000多粒。也就是说，大家回收保特瓶的时候，无掺这个挂先算回收。台湾一年用掉差不多28亿支的保特瓶。在环保署的统计当中，咱回收了95%以上的保特瓶，不过差不多有一半回收的保特瓶却少了瓶盖，所以有14亿的保特瓶盖是红黑白蛋的，间接成了海洋垃圾的一员。那其实这是可以回收的。像保特瓶，它大部分都是 PET 的材质，那也挂是 PE 还是 PP 的材质，那他们回收之后的处理的是给它进到这溶剂里面，那按照它的比重来分离， PET 较重它沉下去， PE 较轻它浮起来，他们就这样把它分离出来。所以你不用烦恼，他们要分类是很容易的。像说你保特瓶盖给看后，把氮气回收，人们安尼自己自己个准吼亏，他们直接泡在溶液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回收的时候，把盖子盖回去，保特瓶一起回收。啊，上好的是保特瓶的物件尽量卖用，能够制作这样子粪扫出来，就算它是能够回收。而且盖艺术的计划就是讲，借由这些瓶盖的回收呢，来创作瓶盖艺术，串联起海洋废弃物的议题，让更多人意识到海洋垃圾的问题，来改变平常时的习惯，来选择友善环境的生活方式，让商家开始制造设计友善环境的产品，不要再用完就丢一次性消费的消耗资源。那在9月国际净滩日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大型的瓶盖马赛克的创作出来，我们拭目以待。然后啊，跟大家呼吁一下，他们这个活动呢，有在脸书跟网络上招募，也有吸引很多单位跟个人的响应，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就收集超过15000以上的瓶盖。他们因为在9月要制造更大的瓶盖马赛克装置艺术呢，所以也没找过志工成员，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是6月到8月之间，他们要找志工一同构思、组织、宣传，寻找适当长期展览的地点，扩大推广的影响力。所以呢，有兴趣的人也当上网去搜寻，然后去加入他们的志工行列。schedule 呢是7-8月预定要执行，9月完成。详情呢可以打电话找一位李小姐，电话是0-2933-2933专2190-2933-2933专2190-2-2933-2933转2192933-2933转219，李小姐，李小姐，希望大家还来得及参与。 那我看到影片就是一群年轻人发起的，我真爱看到一些少年学生除了课业之外，除了娱乐之外，各当关心公共的议题。少年人是其实人生的巅峰啦，不管是体力、智力等等，还有这种活动能力哈，都是巅峰时期。啊，因的人生的负担也无像你啊沉重的时阵，会当做真侪代志。我真爱看少年囡仔出来活动，出来参悟，而不是一般人咧讲诶，那敢那会晓看电影、交男女朋友、讲美食，都一搭好佚佗。啊，敢会晓规工上网这块咧，少年，我看到年轻人阳光、热心的这方面，就好明，我也感觉做欣慰、做欢喜诶。像说这届洪仲秋被整死的代志，这个1985行动里面，咱看到真侪少年囡仔出来要替洪仲秋讨一个公道，讨一个真相，予咱对台湾啊，搁有一个希望啊。咱家囡仔愿意要出来，咱家囡仔有在关心，而不是一天到晚追寻着偶像，沉迷在网络世界里面这样而已。其实做这个代志，真正是需要少年人出来。阿姆哥嘛，希望讲少年人出来的时阵，会当听一挂前辈的建议，知影谈好安怎组织，安尼佫较有力量。我最近啊看了一部片子，哈，做有名的片子叫《悲惨世界》，迄个是一本世界名著顾星磊所改编的，是雨果所写的，就当时候法国大革命的一款时代。法国社会现象真实的面貌把它呈现出来，因为伊来宾举的一些例子，其实东西一垮掉，还是东西发生的代志。啊，当时法国的社会真正是作贼、无公平、无公义，啊，作混乱的社会。到后来，伊应该阿贝亚的是整个社会阶级分明，善良人饿死街头。善良人流行病传染，无通好医，安尼一直死。那贵族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却一点感觉也没有。这告别一定是产生动乱的。后来呢，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看不下去，认为讲本来人人拢是平等的，按照贵族享受干安尼，啊，平民阶层永世不得翻身，因为怕怕这个恶性循环，因为怕怕这个盖山。大概能为当幸福，他们当时候为这样子的社会现象义愤填膺，所以他们热情的起来革命。这个法国大革命啊，经过了26年，不是说一次革命就成功了。你要革命，人家也要革你的命。法国是在这个动荡当中，那就钟摆摆过来摆过去，一直敲杯喝水，敲这久的了后。才慢慢的平稳下来，所以不要天真的认为说我革一次命，我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没有，你有一个力道去，它就有一个力道回来，然后会像钟摆一样慢慢慢慢才会静止下来。所以不要说一时无成功就开始送机啊，就被放弃。然后在电影里面啊，看到一些年轻人自动自发的组织起来，然后呢想要呼吁市民一起来革命啊，市民呢把一些家具都堆到街上去，然后把它当作堡垒跟街垒，这样子躲在这些堆起来的物品后面跟军队对抗。人单势孤，根本武力也是悬殊，因就是用一条生命扛在军队边。最好让人想到台湾的历史版，有人看悲惨世界的说啊，这人像台湾嘛，赶快比惨。那有人就说台湾没像你要惨嘛，其实台湾无像你要惨。在1947年前后就是那么的凄惨，所以咱台湾人还要真多人不知228的历史。当我们看到电影那些年轻人慷慨激昂站在街垒后面跟着军队对抗，就想到咱台湾二二八迄当时，台湾的少年人嘛是安尼，为着抗拒政府的南山者违法乱纪，民不聊生， 贪污腐败引起来惶恐，没有什么资源，就是一条命可免拼。最后悲惨世界里面那些年轻人都死掉了，就像我们台湾里边那东西，很多少年人，很多精英，在生命最灿烂最美丽的这个年龄失去他们的生命。我看到这出电影，就想到我们一些真真正正为台湾牺牲的前辈，很希望台湾也可以有这款的电影拍出来，让我们了解那些东西他们是怎样为着理想在打拼，从自己的生命就愿意奉献出来。而这个世界啊，本来就是邪恶跟正义中间不断的争斗，那人有善良的方面，纯洁的方面，也有邪恶的方面。尊公，我们可以发挥人的纯洁善良的一面，我们就一同走向幸福。不过要经过很苦难的过程，所以不能说这些打拼这些牺牲是白白了去的，这是必经的过程。那在雨果的书里面呢，可以看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像说这个严刑峻法才会让人更加邪恶。他就说上界管的法律是中心，用领导的精神来感化，他就希望将来人会把犯罪当作是一款病，由一些特殊的医生来医治这款病，便于将初代感觉、哦、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一个人道主义的精神。我也真希望人类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我真希望台湾的人可以变成比较有智慧，可以发挥道德的勇气，不只是道德良心，也还要有勇气，才能让台湾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
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